萧太平不想让好心庇护自己的白二先生和李五爷跟着受累吃诈，便狠下心抢在钱大人前面翻了脸。钱大人，你还当了真了？莫说没有碾案这一说，就算有，也与白二先生和李五爷无涉。我萧某真做了年党，会去和他们说吗？大人你也想清楚了，你是想做成这笔买卖，还是想毁了桥头镇的三家煤窑？我现在也和你说个清楚，你若真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最多一死了之，咱啥买卖都甭谈了。这话一说，钱大人倒有些怕了，怕已到手的一柱好银子飞了去，便说：“哎，别别呀，小老弟，咱再商量，再商量。”再商量的结果是，月规每月只提到400两。萧太平仍想再压一下，叹着气说：“大人，每月400两，一年又是4800两。”我们三家窑上总共才赚多少啊？你就再让100两，让我喘口气行吗？钱大人咬咬牙，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好，好，哥哥，我再让你50两。萧太平见再压不下去了，只得认了这350两的月规。认下之后，萧太平随即转手为攻，要钱大人亲笔立下字据，写下这笔关乎年党余孽案的交易。这回轮到钱大人发呆了。钱大人愣了半天，方拍着萧太平的肩头说：“小老弟呀，咱们谁跟谁呀？你咋还不放心哥哥呀？哥哥和你头回会面不就说过吗？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哪会再做这碾案的文章啊？”萧太平说：“大人，你可记住了，今日不是大人做这碾案的文章，却是我从大人手上买下了这桩货真价实的碾案。大人也说了，是大大的枉法。那么为防日后再有萧小借此要挟，我总得留个凭证。”钱大人呵呵直笑：“嘿嘿，你老弟又骂我，又骂我。哥哥知道嘞，你说的萧小还不是指哥哥我吗？哥哥也不气你，哥哥向你老弟发誓，哥哥最讲诚信，这桩碾案你老弟计划大价钱买下了，再出了啥事儿，全由哥哥替你兜着。”萧太平说：“对，我就是要把大人这话写下来。”钱大人认了真：“萧老弟，你该不会拿着哥哥的凭据告哥哥一个贪墨的罪名吧？”萧太平说：“大人，你不想想，我手里有那么多的窑，会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去招惹官非吗？再者说，兄弟也知道哥哥很受巡抚老大人的赏识，还敢自找麻烦？官官相护的道理谁不知道啊？大人，说到底，我是图个就此安生。”钱大人这才放了心，顺着萧太平的话头说：“倒也是，你真是懂道理啊。不说哥哥和巡抚老大人的关系了，就是没这层关系，场面上也总是官官相护的。我这小知县贪墨，知府、道台、巡抚、总督也是个个贪墨的，谁还有资格说别人？”萧太平讥讽说：“不但一样贪墨，问案只怕也是一样高明的。你钱大人能问出个年党的团总，知府大人没准就能问出个伪朝亲王。”钱大人即是愉快，大笑着说：“聪明，聪明，你萧老弟实在是聪明啊，和你这聪明人做买卖，哥哥放心。”因着放心，钱大人便依着萧太平的意思，胆大包天地把凭据写了。问据桥头镇王家窑窑主王新山供称，萧家窑窑主萧太平本系年党二团总， 垮子坡为年党西二路余孽曹团部署聚集之所在。萧太平对此供认不讳。经与知县钱宝山认真商谈，萧太平以价金白银10251两买劫此案。知县钱宝山收此白银后永不查究，且自诩押赴身家，自担干系，口说无凭，隶书为据。写下这字据时，钱大人心里很得意，以为自己讹诈的手段十分高明，再没想到萧太平真就是年党的二团总。而戴德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了，钱大人留下了白纸黑字的贪墨通贼证据，成了年党余孽的帮凶。此后前曹团师爷曹富礼再度举发碾案，钱大人惊惧之下刑毙曹富礼，百般遮掩，与其说是庇护萧太平，不如说是庇护他自己了。还有一点钱大人也没有想到，萧氏族人竟会将这一纸贪墨文字一代代的传下去。辛亥革命期间，这凭据上的内容更上了革命党的传单，作为满清官府腐败的铁证，出现在桥头镇、漠河和省城的街头上。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胆大包天的钱大人，曹团参与捻乱的历史才得以在光绪8年秋天真正结束。前曹团二团总萧太平虽说替曹萧两个反叛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换来了自己和曹萧两大家族在大清王朝统治末期的苟且和平安，且使得桥头镇的煤窑业在嗣后的风风雨雨中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兴旺。然而当时萧太平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想来想去总认为自己吃了大亏，是在一个最倒霉的日子里和钱大人做了一盘最倒霉的买卖，因此便气愤难平。钱大人前脚走，萧太平后脚就怀念起了曹团的反叛生涯来，自认为对官逼民反的老道理又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差点铸下大错。玉果眼见着萧太平伴着和气的笑脸把钱大人送走，又眼见着萧太平石像一般在暖香阁门前呆呆立着。钱大人的蓝泥大轿已走了好远，萧太平失神的目光仍未收回来，脸上硬扮出的笑也凝结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当时玉果就站在萧太平的身边，钱大人到暖香阁来，他这做保姆的不能不送。送走钱大人，玉果儿看着萧太平的这副模样，就知道事情不对头，可又不好直接去问，便招呼说：“萧大爷，在回房坐坐。”萧太平像没听到，玉果儿上去扯了萧太平一把：“愣在这儿干啥？钱大人走远了。”萧太平这才回过神来，深深地叹了口气，随玉果儿回了房里。回房之后，萧太平闷闷地抱起酒壶喝了一起酒，继而便指名道姓地切齿大骂：“钱宝山，我日你亲娘，你他妈的是条恶狗恶狼呀！”玉果儿这才想到，无墨不贪的钱大人今日大约是摊到萧太平头上了，便深有同感地说：“萧大爷，你今日才知道这位钱大人是恶狼恶狗呀，姑奶奶可是早就知道了。你猜猜这几年钱大人从姑奶奶这暖香阁弄走了多少？”萧太平没心思猜，也猜不出。玉果儿便说：“这恶狗竟乐了我1000多两银子的花龟，还不算他和他手下那帮差人白吃白日的烂账。”萧太平瞅着玉果儿苦苦一笑， 为1000多两银子你就叫了？你知道他今日诈了我多少？嘴一张就是10251两，以后每月还得给他350两银子的窑规。玉果儿吃了一惊，这也太过分了。身为煤窑窑主的萧太平和身为花窑窑主的玉果儿关系本就不一般，现在又因着同病相怜的缘故，心贴得更近了。萧太平红着眼圈拉过玉果儿，颇动感情地说，玉果儿，在桥头镇别人不知道我，你该知道我的。你还记得吗？12年前，就是同治8年那个夜里，我为了能有今天做窑主这好日子，深更半夜站在3孔桥头等张三爷，等得容易吗？张三爷骂我，说我当时恨不能喊他爹，这骂得真不错嘞。对别人我不承认，对你这老相好我承认。当时张三爷若不是那么坏，若真劝说白二先生让我包窑，我真能跪下去喊他爹的。玉果儿心里也不好受，抚着萧太平的脸庞说，别说了，今日终究不是往日，老天有眼泪，再怎么难咱还不都成事了吗？你成了桥头镇最大的窑主，连白家都比不了你了。我借了你们煤窑兴盛的力，也得了萧大爷你的抬举，有了这家暖香阁。萧太平仍自顾自地说，那时我和手下的弟兄都住在垮子坡上，真是穷酸得很，总共只有15两银子。这15两银子我用一块红绸布包着，每到夜晚就拿出来盘，常盘的一手汗。今日倒好，钱宝山这条恶狗开口就是12251两啊。玉果实在不明白钱大人咋敢开这么大的口，便问，这恶狗该不是找到你什么茬了吧？萧太平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他从死去的王大爷口里得了污垢，便一把赖定我是年党二团总，要我花这笔巨银买案。玉果儿大吃一惊，马上想到了18姐的死。钱大人能让碾案赖上萧太平，也必能以18姐的命案赖上他的。所幸的是，18姐的命案还没被这条恶狗盯上，他才得以附着寻常花规平安度日。日后却说不准嘞，万一王大肚皮那边露出一丝风声，只怕他也会变成第二个萧太平的。这几年玉果儿也有一本难忘的经。同治11年被郑老大害了一次后，玉果儿就警觉了，从青州一回来便把18姐聘下的船丁都辞光了，护窑护姑娘的事儿就交给了王大肚皮和王大肚皮手下的一帮弟兄。王大肚皮开头还好，后来心就野了，说是也要买些姑娘来和他合伙，露出了打他主意的苗头。他愣都没打，又把王大肚皮手下的弟兄大多辞了，找到萧太平那里请下了萧太中护窑队的一帮弟兄。如今花船变成花窑，暖香阁的名号已越来越响，王大肚皮便越发红眼，不明不白的话说了不少，说是没有他王大肚皮就没有今日的暖香阁。玉果儿想到的是萧太平也想到了，萧太平明确地对玉果儿说，玉果儿，你可记住了，万不可把什么话头把柄落到钱宝山手上，一旦有啥落到他手上，就不是1000两2000两寻常花规能打发得了的了。 你也知道，为这狗屁教案，秀才爷一家败完了，因着谢欧，王大爷一家完了，现在又轮到了大爷我。玉谷儿很感激萧太平的关照，对萧太平点了点头。点头时，玉谷儿已想要和王大肚皮好好谈一次，让他识相些。说到底，十八姐还是王大肚皮杀的，他当时留一手真是聪明嘞。萧太平却又冷笑了，哼，不过我萧某可不是秀才爷和王大爷，终没落到这恶狗的耗子里去，老子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三十六计里还有一条走为上呢，真不行老子就歇了镇上的窑，带着挣下的银子走人。那12251两银子叫他自己从门窑里掏吧，他要敢四处追我，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带着他贪墨的证据到巡抚衙门告他。玉果听得这话不禁有些慌，
萧大爷，你若真走了，敲刀刃不就完了？这镇上的煤窑谁伺弄啊？
萧太平叹着气说，
这我就管不了了，中还有白二先生和李五爷，让他们先顶着，待得过些年钱宝山离了漠河，我再回来不迟啊。
玉谷儿心里更冷，萧太平若是真走了，他的麻烦就大了。一来煤窑不兴，花窑必衰，再没有那么多银子好赚；二来没有萧太平这大个子在前面挡着，钱大人势必得瞄上他，没准就会瞄出个谋杀命案来；三来自己手下又用着萧太忠一帮窑丁，若无萧太平的威势镇着，只怕也会有麻烦。于是玉谷儿便温存地搂着萧太平，细声细气地说，
萧大爷，这你可得想好呢，现如今真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了吗？就算你把剩下的银子都带走，也是个死数吧。桥头镇的煤窑你带不走吧，这些窑可都是摇钱树啊，每年总能摇下上18000两银子吧，真走上三五年，那不亏大了。
萧太平一怔，不作声了。玉谷儿把萧太平拉到窗前，指着窗外桥头镇上的景致又说，
刚才你还说起同治八年，你想想同治八年这镇上是啥模样，这12年过去，如今的桥头镇又是啥模样？你看看这条盛平路，两边的店家都满了，连钱庄票号都有了3家，你就忍心甩了他，毁了他？
看着盛平路上的风物景致，萧太平也很动情，这一片繁华实是他萧太平和他的煤窑一手造就的嘞。对钱宝山气归气，真要就此离去，他也实是不忍。萧太平这才和玉谷儿说，
我也是随便说说，不一定真走的，我只是气，想想真恨不能就做个碾子的二团总，反了这狗日的官府。
玉谷儿笑道，
算了，我看你既别走也别反，就把这窑弄下去，我也知道窑就是你的命，硬赶你走只怕你也不会走的。说实话，我也不想让你走，你一走摇一败，谁还到我这暖香阁来耍？你萧大爷不容易，我玉果就容易吗？当年我不连腚都卖给你了，你若是和我有一丝真情意，都不该说出走的话来气我。
萧太平想着当年和玉果在小花船上的情形，动了真情，紧紧搂着玉果说，
别气别气，就冲着你这有情有义的玉谷儿，我也不走了。
玉谷儿果然有情有义，当下便吊着萧太平的脖子， 将萧太平坠到了床上，可心尽意地和萧太平做起了那事儿。萧太平开出仍是心事重重，没有多少想做的意思，可禁不住欲鼓而风情万种的撩拨，就渐渐地来了兴趣和精神。待得欲鼓而跨到身上时，满眼满心已全是香软的白肉了。